那么很高兴，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能够到主面前来敬拜他。那我们已经开始了约翰福音的解经式的讲道。那今天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次，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神的儿女。我想我们刚才唱的歌，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触动我们心弦的。曾经我们在这个世界像如羊走迷的孩子一样，但是我们是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赐给我们一个特权，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十三节，打在屏幕上。那你下面可以念，我在这里我念得大声一点，让我们一起念。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好，我们已经打开了主的话语，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恭敬地打开了你的话语，祈求你将天上的真粮来赐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还有正在渴慕追求的朋友们。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真粮，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饱足，得到建造。主，此时此刻，让我们听见的不是人的声音，因为孩子能够讲的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讲的也是徒然。主，求你圣灵此时此刻来膏抹孩子的口言，膏抹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的心，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领受你至圣的真道，被你的真道所建立，这样来敬拜，来赞美你，讨你的喜悦。愿你得着一切的满足，愿你的心得着满足，愿我们的生命得着建造。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好，那我们上一次记得我们已经讲了约翰福音的一个开场白，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到5节。我很快的给大家很快的回顾一下，因为约翰啊，他很特别，他用一个字用"道"来介绍主耶稣基督。那当约翰在第一句话的时候就说"太初有道"，所以他一下子来介绍这一位道啊，就是一位有位格的道啊，然后呢，是永恒当中就存在的那个道。不单单如此，他在后面所讲到这个道的时候，都用动词，所以用动词的时候就表明这个道是一位行动之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就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念，这是很具体的。后来我们可以看到道成了肉身，这我们下一次会讲到。所以道呢，他在这个从起初在永恒当中，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约翰说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就是论到道的第一次的创造。第一次的创造就是创世纪当中所记载的道的第一次的创造。那第一次的创造啊，是先创造有物质的身体，然后呢，然后神把一口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所以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创造的次序是先是属物质的，然后呢，再是属灵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人堕落以后啊，神又开始了他的神在永恒当中所设定的救赎计划，当中蕴含着这第二次的创造。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到5节里面，就蕴含着第二次的创造啊，那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光啊，真是人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接下来啊，约翰福音所要讲到的是道的第二次的创造啊，因为人的堕落，人的失败，我们需要获得再一次获得新的生命。所以为何要第二次的创造？ 约翰其实把这个原因已经很交代了啊，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呢，这个第二次的创造之所以要有这个创造，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一个状态里面，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黑暗当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世界在黑暗里，人也在这个黑暗里面，人里面有人，外面有黑暗。我们今天说这个世界有很多败坏的东西啊，世界上的人很多，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对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呢，他们对这个世界也是很无知。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曾经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如羊走迷，我们就是如此迷失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啊。我们外在有黑暗不算，最可怕的东西是我们内在里面有黑暗。我们的人啊，整个的这个思想喜好和意志都已经是被罪玷污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里面是一种黑暗，这种黑暗就是属灵的瞎眼。所以圣经当中常常说耶稣医治瞎眼的人，那么你说只是物质的瞎眼，绝对不是。医治瞎眼的人，真正耶稣要来医治的就是属灵的瞎眼的人。所以人在外面有黑暗，在里面有黑暗，而里面的黑暗才是真正最可怕的那一种黑暗。所以人需要的东西是要有光，而圣经当中把光和生命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圣经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什么意思？原来啊，生命不是只是一个存有，我今天存在在这里真的有生命吗？如果我没有那个光，我就等于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生命是等于存有加上光，这个光就是属灵的光。属灵的光是对真理、对真知识、对神的真正的认识，这才是生命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神的儿子来，就是要在黑暗当中把这个光来带给我们人。所以真正在黑暗当中的人所需要的就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怎么样？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个真正人需要的东西，这就是道的第二次创造。第二次的创造的次序和第一次是反过来的，第二次的创造是先创造属灵的。所以一个人得到重生是属灵的生命已经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肉体还要等待，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获得一个新的物质的身体，但是那个是需要后面再来的。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真正的目的产生的第二次的这个创造。那么这时候约翰就进入到这个下面的一段经文，他说有一个人啊，你看啊，读的时候你注意，就说有一个人，那么他是一个人，他和耶稣是不一样的啊。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他是一个人，他和耶稣不一样。耶稣是既是神又是人，耶稣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啊。那么这个人来干什么呢？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然后约翰为了避免混淆，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再一次的强调这个人的使命。约翰，施洗约翰是不是一位很伟大的人物？是，但是他是一个人，然后呢，他不是那个光。我们大家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然后约翰接下来说，一个是约翰，一个是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来干什么？他是来为这一位耶稣做见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天国的王，王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当然要差派开路的先锋来为他开路，铺平道路，为他做见证。所以在每一本福音书里面都会谈论到施洗约翰他的重要的工作，就是那一位开路先锋啊。那么施洗约翰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他作为一个人，他来见证这个光，然后呢，他为这一位弥赛亚君王啊来做见证，作为开路的先锋。在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在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出现两次使者，你注意 这第一句话的前半段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一位是施洗约翰，我的使者。然后呢，下半句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同一句话里面两位使者是不一样的，前一位使者就是施洗约翰，后一位使者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句话里面，而且特别奇妙，他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那么来的是谁？来的是立约的使者耶稣基督，但是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他是施洗约翰是为我开路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真的真神的奇妙的这个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他们是同一个神，但是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蕴含着三位一体的真神的道理就在这里面啊。那么施洗约翰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做怎样的见证呢？他最伟大的见证就是在我们以后，今天我们不是重点讲施洗约翰，所以我很快的过去，但是施洗约翰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会在下面的时候还要讲解。因为在施洗约翰他的见证当中最伟大的有两句话啊。第一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啊，施洗约翰当次日，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以后，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句话就整个把新约和旧约圣经全部联系在一起了，把整个的新约圣经和出埃及记里面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挂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这是多么伟大的见证，他说你们旧约里面所有这些逾越节的羔羊，千千万万的羔羊所预表的那一位，今天在你们的面前，这就是这一位神的羔羊。然后施洗约翰当他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3章36节说，他必加增，我必减少。这是多么伟大的心智，他说主耶稣必然要 increase but I must decrease。在圣经当中，中文圣经叫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是他必加增，我必减少。所以这样的伟大的心智，这就是施洗约翰。那么我们了解了施洗约翰以后啊，我们接下来要看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这一位啊。我们看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他来乃是要做见证。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你心里会怎么想，他来，你说对啊，施洗约翰来为光做见证。为光做见证是什么意思？我请问你，今天太阳照着你的时候，你还需要有人告诉你，哎，来看，有太阳吗？完全不需要，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人需要被告诉光在照耀？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让人感到心里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你这一句话读出来的时候说，施洗约翰来乃是要为光做见证，哪里有人需要为光做见证？除非这个人看不见光，除非他没有这种功能。所以呢，这就是描述了世界上人真实的一个光景，就是一个瞎眼的人，光这样照在他的面前，他居然看不到。所以属灵的瞎眼，这是人类真正的一个光景，这就是堕落人类的光景。这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施洗约翰来呢是要为光做见证。哎呀，光都需要做见证，你想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父神他是多么的有忍耐，他来到世上的，他的爱子来到世上，这样照耀在人的面前，人不肯领受他，因为人瞎眼，人在黑暗里面看不见这个光。所以父神亲自差遣来见证者。我们看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多么可悲的事情。当这个三个伯，在马太福音里面，东方的三博士去问希律王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在哪里啊？哦，马上找来了文士马上查考圣经，哦，在犹大的伯利恒。你说这些博士真聪，这些文士真厉害，他们知道在犹大的伯利恒。接下来呢，他们有没有去敬拜？他们然后啊，读完了就好了，在犹大伯利恒啊，你自己去看了。这些人和在犹大伯利恒所要生的这位犹太人的王有任何关系吗？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也没有敬拜的这种需求，因为他们的宗教只是他们一种形式，是他们生一种生计，没有任何的属灵实质。所以呢，我们看见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做见证，父神要为他做见证，却不是在那些文士和希律王的面前做见证。在谁的面前做见证？在旷野的牧羊人面前做见证。所以在旷野有一群牧羊人，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最看不起的，这些最肮脏的工作。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只能在耶路撒冷城外很寒冷的天气里面牧养群羊。但是我们的主就来到他们那里，天使对他们做见证说，不要惧怕，我给你们报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就是记号了。请问这些牧羊人怎么样？牧羊人是不是像文士一样啊？知道了，可以了？不是，牧羊人是有行动的人。他们把羊群放下，他们不管这个羊了，他们快快的就到大卫的城里面去找到这一位婴孩，去敬拜他。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的时候多么可悲，在圣殿里的人瞎眼，根本就看不到神的儿子，也没有追求敬拜神的儿子的那一种任何的渴望。但是牧羊人把羊群放下，在寒冷的夜晚就来到这个大卫的城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反差，父神要做见证，但是有的人配，有的人不配领受这样的见证。好，那么这里也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清楚地告诉我们约翰是神差来的见证者。好，那么我讲这个，我们讲完了约翰，我们以后还要再讲约翰。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约翰所见证的这一位，就是真光。这里说那光是真光，第九节的和合本的翻译啊，稍微要变动一下，因为在和合本的修订版里面已经把这个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那些翻译啊，把它规整过来了啊。其实它正确的翻译是，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不是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生在世上啊，是形容那光的，不是形容这后面的人的。所以这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那真光啊，他主动的来到了世界上了。所以这个我想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is the true light which gives light to everyone was coming into the world。 所以你看我们和合本修订版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其实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那光主动的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啊。所以那个光是怎么光呢？是 the true light。 我们的教会叫真光教会，那么这是非常美非常好的一个名字，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我就是世界的光，对不对？所以真实的光，真正的光。那么这个 true 这个词啊，是当然是表示诚信，表示真实，毫无欺骗。所以我们的主他来到世界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信真实毫无欺骗的。当他特别要强调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25次对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我们全部要把耳朵完全竖起来听的那样重要的话语啊。真实的光和旧约圣经当中礼仪所预表的那昏暗的光啊，是形成了一个对比。旧约有没有光？有光，但是那不是实体。所以呢，旧约的光乃是指向新约这个真实的光。所以这真光一来到的时候啊，旧约的光就显得比较暗淡一些啊。然后呢，这个光啊是真光，它就是光，表明它是光的本体，它不是衍生之光啊。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照在月亮上，但月亮它不是一个发光体，它不是本身发光。所以呢，我们的主它是本身里面会发光，所以这是很完全不一样。当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约翰、彼得、雅各三个人一看，主衣服洁白放光，什么意思？这光是从他的身体里面放出来的，所以因为他本身就是光的本体啊。基督他是至高无上的光，其他的光和他相比 都暗淡。我不是说世界上其他的学问里面没有光，我们世界上的人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思想家又发掘了很多的真理出来，因为这真理本身就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来 enjoy， 来赞美，来敬拜，通过学习看见他的伟大。所以呢，世界上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发现了一些光，但是这些光和这基督至高无上的光相比就显得暗淡啊。那最后当基督说，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句话正确的在翻译的时候要强调我，唯有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我只有我才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在说我是唯一的光，那么唯一的光啊，是永永远远存在的光，其他的光都是通过它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一位光是存到永远的，它不是虚假和暂时的，它的存在是从永远到永远，这就是唯一的光。以后我们有机会说到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的时候，你会看它里面约翰一直在强调耶稣是唯一的光。好，那么这一位光啊，他居然主动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配这一位光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世界上啊，第十节也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啊。所以这里说他光来到世界上，然后第十节说他来了，他在世界上，但是世界对他的反应不太好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第四十六节也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啊。那么我们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它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节，路加是这样来概括他的福音书的。所以你说路加福音的核心经文这一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可以看当圣经我们反复读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采取的主动，你这里没有说人要主动的追求找到这个神，不可能啊，除非他先找到我们，我们被他折服，我们才来寻求追求更多的认识他。所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本来就是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失丧的人，但是他就来把我们找出来，找出来不算，他还称我们为神的儿女啊！这就是光来主动的寻找，找到我们。那么当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世界就产生了两种反应。我们上一次说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它，这是第一种反应。但是那同一个词啊，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黑暗却不能胜过它。一种是darkness cannot comprehend him， 还有一种是 darkness cannot overcome him。 这同一个希腊词可以有这两重的意思。我想约翰啊，他的用心之良苦，他选用这一个词，他告诉我们有两层的信息，就是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有一类的人不接受他，但是还有希望，还有一类的人是接受他，相信他啊。我们先看这第一类的人，第一类的人就是对光第一种的反应，在第十到第十一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啊，世界对光的反应是两个字就概括了，第一不认识，无知，对他毫无兴趣，也对他的知识是零啊，没有对这一位创造我们的这一位道有任何的知识啊。然后呢，不接待他，接待在第十一十二节里面很清楚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不接待的意思就是不信啊。所以这就是世界对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反应，这是世界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反应。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很关键的名词一定要把它把握住啊。这里三次，同一句话里面三次出现一个字 cosmos， 这个 cosmos 世界这个词啊，他约翰用的词是 cosmos， 我们今天知道 cosmology 啊，宇宙这个世界。那么这个 cosmos 和一般性的我们来形容这个世界物质世界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约翰不用 nature 或者用其他的词，要用 cosmos 呢？因为当我们讲 cosmos 的时候，你常常想到的是一个大的系统，所以我们讲到天体的运行，天体是一个系统，很多的这个星球它们的运作是作为一个系统有规律的在运作，所以呢这个 cosmos 也是一样。世界在圣经新约，特别是新约圣经当中，每次说到世界 the world 或者叫 the cosmos 的时候啊，乃是指着一个系统而言的。这个系统是一个在罪恶影响底下脱离神与神敌对的一个系统，所以呢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单纯的从物质的层面来理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所以他讲他在世界，然后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啊。这个世界因为是受到一个整个的这个敌对的系统的影响啊，所以人啊已经远离了神，在罪恶的影响底下，人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过着一种好像神不存在的这种生活。所以呢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啊，就通过人的文化，通过人的价值观和通过人的世界观就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看新闻或者看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感叹说这个世界真是败坏。那你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败坏啊？因为在文化上，在价值观上，在世界观上，人啊已经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啊？人们对神没有兴趣啊，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啊，好像人完全都可以自主，我们不需要神啊，不需要神作为一种前提和假设。我们今天人很聪明了，已经可以有人工智能解决所有的很复杂的问题，何必还需要神作为我们一个前提的假设？这就是世界它的观念。而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如果从物质的层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世界当中，但是世界却不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说我在世界里面生活，但世界不在我里面，什么意思？这个世界那个与神敌对的那一个思想系统，它没有在我里面有任何的位置。这就是基督徒啊。施洗约翰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见证面对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与神敌对的一个系统，一个世界发出。难怪啊，你去看施洗约翰在哪里施洗啊？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才来的，很自然施洗约翰当然应该到圣殿当中去传讲这个悔改的洗礼，你说对不对？但是他在那一个圣殿里面没有一席之地，因为这个圣殿里面那些所谓的大祭司，所谓的文士，他们对神一无所知，所以圣殿只是一个虚设的这样一个宗教场所，人的宗教里面并没有神在里面。所以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施洗，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把人带到旷野里面去，却没有把人带到圣殿里面去，因为真正的道和悔改的洗礼是在旷野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施洗约翰面对着这个世界，他发出这样的呼声，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好，那这就是光对光的第一种反应。那么这些人啊，在圣经当中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什么是自己的人呢？自己的人啊，是包括了这所有这些不接待他的人。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包括了所有的世人。那么在广义上，那约翰等会还要细化，还要讲有一群很特别的人，但是呢广义上世人普遍来说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从狭义上来讲， 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身为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从我们读福音书上下文的背景来看，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的人是谁啊？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就是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也就是世界的宗教容不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在圣殿里面的人接待他吗？不是，是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真正能够成为神儿女的人是到旷野里面去接受施洗约翰的见证。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当时犹太人宗教的真实的写照。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他们拒绝耶稣，最后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也就是这些犹太人。所以这里啊，其实是在预表一件事情，你说就是这些犹太人特别可恶吗？不是啊，犹太人所做的这些事情，这就是预表出历世历代普世之人面对真理，面对神给我们他的爱子所表达出来的这种的心的刚硬和顽梗，这是让人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不认识他，世界不接待他。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约翰啊，写入到第十二节，感谢主有第十二节，因为我们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啊，在中文圣经的翻译的时候啊，有一个重要的词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把这个词补充上去了，但是凡接待他的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你看在英文圣经里是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这个 but 这个词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转接词，一个关联词啊，就是带出了一个希望，带出了一个信息啊。But 一个词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希望来了啊。虽然这个世界普遍来说是拒绝神，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的系统，但就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But 有希望啊，有一群人出来了。这一群人是谁啊？就是接待他的人，接待他人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他 在约翰在这里他补充说明了，他说接待他的意思就是信他的名 receive him 啊。那名在圣经当中，我在第一次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说了，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包括了他的属性，包括了他的品格，包括了他的一切的作为。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相信圣经对他所做的一切的见证，他的属性，他是神，他又是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所来做的救赎的工作我完完全全的接受，他是完美无瑕的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那么当我们如果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五节，因为圣经上太多有关耶稣的名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上下文的关联当中，我们看看我们要相信的是怎样的名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五节当中，至少说到耶稣的名，他是 the word， 他是道，他是神在透过他对我们说话的那一位，神透过基督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相信这一点啊。然后呢，他是生命， He is the life 啊，这是与神有关系的属灵生命，我们要从他那里来获得，他是这一个属灵新生命的源头，我们能够获得的新生命是从他那里赐给我们的。然后他是光，我们说过生命真正的存在，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是要有光的生命。光是什么？光是对神的真理的真认识、真知识，对圣洁和公义的了解，这是光。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只是存在，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光，这种光只有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带给我们的。那在约翰福音当中还介绍了很多耶稣基督其他的名，我们以后有机会还要来查考，至少我们知道主耶稣七次宣告他自己，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把这些我是一下子拿到的时候，耶稣宣告他的名的时候，我知道这些东西我要去相信，我要去品味，我要去理解他说的这个话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之久要去学，要去体会，把它化作我们生命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啊，约翰说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叫信他的名？信他的名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啊，你今天说我相信一些科学的结论，但是你不会把你的生命委身在这些东西上面。而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经当中所蕴含的不只是头脑当中获得了一种知识，你说我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承认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他的宝血洗净，这个还是不够的。所以耶稣用一个词，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 He who follows me。 所以、跟从，我们紧紧地跟随着我们的牧人，这种的跟从就是信他的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他领我往哪里去，我就往他往哪里去，也许是困是顺境，也许是逆境。那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让我们尝到了很多美好的甘甜的滋味，那么后来发现怎么会，我人生当中我会生病，我会遇到困境，遇到困难，在这样的高山低谷当中主都带领我们经过，这种就是跟从。我跟从主，在约翰在诗篇二十三篇说，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死荫的幽谷啊，好像前面一座大山，这个荫啊已经照下来，我看到死荫在这里，但是我不怕，因为这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我不怕，我跟随我的好牧人，这不是死，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投影，我为什么要害怕？因为主一定带领我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这就是跟从啊。那么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保罗他也说，我们从他受了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这样一下子就把这个信的本质说出来的，他说 the obedience of faith， 信服。所以我们常常喜欢唱一首歌叫信而顺服，因而信和服一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的信没有那一个顺服的话，那么在顺境的时候你会走得很漂亮很好，那么当逆境疾病困苦生活的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所以主耶稣离开世上的时候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这就是真正的信靠和顺服。所以这里说信他的名，这是包括信而顺服，所以这是真正一个人对光的反应啊。这样的人啊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你看多么奇妙的名字啊！我们接待了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真光的时候啊，他就赐给我们一种权柄，权柄 authority power， 他赐给我们一种权柄，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等会要讲，不是称为，是成为神的儿女啊。那么请问谁是神的儿女？今天世界上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他们说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这种教导叫 Universal Fatherhood of God。 他说神创造每一个人，神爱每一个人，你看这花草树木，好的东西神不是赐给歹人也赐给好人，神爱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到最后 in the end 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爱的，都会自动得救。真的吗？我今天没有时间，我们找很多的圣经来论证这件事情，但是圣经上主耶稣自己他所说的话，还有这一句圣经本身所蕴含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只有信耶稣的名的人才是。因为你注意一个词啊，凡啊 as many as， 在英文里面叫 as many as。当我们在英文里面说 as many as 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范围就已经限定了。 不多不少，就是这个范畴里面的他们是。那么出去了呢，跨出这个范畴他就不是，不是。那么所以圣经在这句话里面说 as many as， 否则他不要这样说嘛，否则他就说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是耶稣这么爱世界上的人，他来到世上让所有人知道，哎呀，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你怎么这样自甘败坏，自甘败落呢？啊，不是，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来寻找拯救真正属于他的儿女的，属于神的儿女的人。所以圣经明确地否定了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这样一种教导。所以 the universal fatherhood of God， 这是不成立的。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对于那些犹太人，耶稣对于那些犹太人这样说，今天也对我们很多世界上的人他也是这样说啊。耶稣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节，耶稣这一句话他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所以耶稣说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那么你一定爱我。但是为什么你不爱我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哇，你说，哇，耶稣这个话好厉害。还更厉害的还要在后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不但不是神的儿子啊，你们啊，你们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以神为父，一种是以撒旦魔鬼为父，这是很可悲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是圣经否定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这样一种论调啊。当然我们从前我们都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被控制的那样的人，但是当我们蒙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从撒旦的权势底下，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被拯救出来，我们进入了光明的国度，成为了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真正的移民生活。你今天到美国移民，这个还是一件小事，我们的移民从黑暗的国度移民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这才是一件大事。好，那么有一个问题，说这样的话，你说这样的人，哇，他们很厉害啊，他们看出来耶稣啊，我们看出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所以呢，这样这些人好厉害，他们的头脑不得了，他们能够看出神的儿子而相信他，真的吗？什么样的人才会相信他的名？所以为了防止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这样呢，否则连信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功劳。今天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你看我多了不起，同样一个传道人向我们传福音，那个人就不信，我一听我就明白了，我就相信了，哇，我头脑好开通。这又是这个约翰所要防止我们所进入的那个境界。所以他要说下面的一句话，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换一句话说，怎样的人才可能去相信耶稣的名呢？哦，是出于他自己特别有悟性的那一种人吗？完全不是。他说这种人啊，是从神生的人，这种人是被神生出来的人。所以你看被生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跟我们父母商量过，说你要今天生我，你明天不要，你要在某某年某一月来生我，我们的父母不会跟我们商量来生我们，照样神要把我们生出来，他也不是跟我们商量的，他就把我们生出来。所以一切主动在乎神。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八章第二章的第八到第九节里面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接下来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很清楚，他说信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圣经从头到底否定 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功劳来换取救恩。所以你说第十二节说信他名的人，哇，这些人很厉害，不是，这些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把他生了，然后啊，他就对神的儿子开始做一个正确的反应。那么归根结底，连他们的信，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里面说，连他们的信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一切的一切救恩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连这个信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读圣经最后读下来，我们只能感叹说，神啊，你为什么爱我？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为什么 你选中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我只有用我的全身全人来跟随你，永远的跟随你。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对神的爱的回应，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而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只有重生的那一个新生命，就是从神生的人才会相信他的名。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生是必须先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和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引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说啊，这个话太好了，传福音去。是，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用这句话。但是你不要忘了，在约翰福音三章前面大段的耶稣在三章十六节前面他讲的一些重要的话，我们来看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耶稣是先跟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道理，然后他再谈论他要上十字架成就救赎的事情。那么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重生，被神重生了以后，他才可能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开始有认识，开始愿意接受。当然这个人的罪要得着赦免，必须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重生，他不会具有这样的眼光，他去接受耶稣基督给他的救赎。所以我们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人传福音，你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信？这是因为他还没有重生。那么你说他怎么可能重生？我们求神怜悯带领他。所以每一次的传福音聚会之前，你对一个人传福音之前，你要为他多多的祷告，你求神的灵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动工，已经重生了这个人。重生的人，然后你把这个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传给了他，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就可以成为洗净他罪的那个宝血，就洗净他的罪。所以这就是福音。那么换一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啊，在这里约翰也是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必须要被重新生出来一次啊，这样的人是从神生的，他先是从神生的，然后他会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样。所以十二节说信他名的人，然后到十三节他一定要解释一下，他说这种人他是从神生的人啊。什么叫从神生的？从神生的，你看生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一个人从神生的，他不只是在他的行为和外表的表现上有一些些的改进而已啊。我们今天说我们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把一个人的这个他的品德行为啊有所提高，当然了，一个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里面培养出来的孩子啊会比较有礼貌，会比较道德上比较高尚一些，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的改进不是从神而生，从神而生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从神而生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他的 整个的灵，整个的里面这个人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获得了一个新人，然后呢，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指导的原则，就是神的道。当在约翰在他约翰一书里面说有神的种在这个人里面，什么叫神的种？在约翰一书的3:19里面说，神的种在这个人的心里，神的种又翻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当一个人被重生了以后啊，他把神的道啊作为他生命的一种指导的总方向和原则了，这样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生所必须的。那么接下来啊，约翰还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是值得我们一个人要思想啊。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啊。Who were born not of blood, nor of the will of the flesh, nor of the will of man. 这三样东西是约翰所要否定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的人常常走入误区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做基督徒是从这三方面可以着手的啊！从反面，约翰告诉我们说，第一，这等人 is not born of blood，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叫从血气生的？血气生就是血脉的传承啊，也就是换一句话说，亚伯拉罕的孩子不等于都是蒙神拣选的。我们在圣经当中一直看到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和以撒，但是只有以撒才是蒙应许的那一个孩子。这就是旧约圣经的表达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在这里啊，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一个孩子啊，他不会自动成为基督徒啊。当然他承受了许多的福气，父母给他从小就让他能够认识到家庭里面有神的这个同在，许多的恩典，所以这些孩子啊后来往往很多信主信得很好，但是呢他不会自动成为基督徒，他要成为基督徒还是他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一句话本身就否定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误用的一个名词，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是错误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基督教的国家，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每个人自己与基督建立的那一种关系，没有一种血脉的传承可以直接让你自动成为基督徒，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可以称为基督教国家的国民。那么只有基督徒，只有一个一个的，他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没有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啊，这是一个误区啊。我们只能说这个国家里面基督教可以自由的传播，但自由的传播也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只有神来重生一个人，这个人才成为基督徒。所以这就是不是从血气生的。那么第二类的人啊，第二类他要否定，他说不是从情欲生的， nor of the will of the flesh。 什么叫 flesh？ 肉体。肉体这一个词啊，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名词。肉体乃是指离开了神之堕落的人的本性而言，所以在圣经当中说肉体的时候，常常不是指着我们身体的躯体啊，因为保罗有时候为了区分，他说肢体，肢体，肢体是代表我们身体的部分，但是说肉体或者叫血气，那个时候啊，它是指着人堕落的本性而言的。所以人不是这样的人，不是从人的肉身的私欲和血气的意志生出来的。什么意思呢？重生并非出源于我们这一个人自己做一个努力和做一个决定，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努力和决定说我要把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身体力行把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这些教导把它全部实践出来。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这样做的话，他一定会失败。所以这重生不是源自于人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决定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 哎，今天你坐在这里，听着神的道，你觉得神的道真是奇妙，为什么？这是神在你心里动的工，不是你自己要决定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更不是我们一个人靠着宗教的修行和追求，或者是行善，或者自己自发立志要把自己重生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生出来，同样的道理，圣经说重生，所以你第一次生不是你自己决定出来的，你第二次生也不是你自己决定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宗教追求来把自己生出来。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不是从人意生的， nor of the will of man， 也就是说这个人生出来不是受着别人的影响的结果。当然我们可以苦口婆心去劝我们的孩子，劝我们的朋友信主，你会发现有的人后来他信，但有的人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因为啊，这不是从人一生的。那么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有很多宗教系统，有很多宗教的领袖，这些领袖很会说话，很会做决定，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样的宗教领袖，这些外人的人的意志没有办法使一个人信主。所以无论是一个宗教系统，宗教的领袖，他没有办法宣告一个人重生。所以哪怕是天主教的教皇，今天他没有这种可能性可以宣告一个人站在他面前说你已经重生了，他不可能，因为这重生本身是神所做的事情啊。那么从正面积极的来看，在这里说这样的人是 of born of God， 是从神生的，是神主动的作为，这样一句话就彻彻底底的排除了人所有的作为和所有的功劳。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础，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一致地告诉我们，神要排除我们人在救恩上所有一切可夸口的东西，夸口的要指着主耶稣基督夸口。好，那么接下来啊，我又要回到第十二节，因为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完成这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这真光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这里啊，说到了两件事情，就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组合，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那我们刚才讲的是神的主权，神拣选和重生一个信徒是在先，叫从神生的。然后啊，一个被神生的人啊，就产生了一种责任的回应，这种责任的回应就是对光的回应，去接受接待这一位光。所以神的主权、人的责任是非常和谐的协调在一起。那么神不会要求我们在他没有重生我们之前就要你自己去努力去做出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当他把你重生以后啊，他就给了你这种的能力，你就对光就有了一种反应。你说我怎么会信主的？是因为神先重生了你，神重生了我，我就对光有了反应。所以神的主权在先，人的责任就在后。然后不单单是人的责任在后，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进一步还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啊，信耶稣啊，不单单只是得救了啊，好像你说啊，我信耶稣因为我拿到了天堂的门票，我就不用下地狱了，这么肤浅、这么简单的信仰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我们读约翰福音在这里啊，他后面紧跟一句话说，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而不是称为，成为 become 这个词啊，表明在这样的人的身上啊，就会产生很多奇妙的变化。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啊，他不单单只是挂名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本质、他的整个思想架构、行事为人啊，都会产生本质性的变化。所以这就是成为，这就好像一个小乞丐在路边被一个国王收养了以后啊，国王把他收养过来的时候说，这个孩子我要他成为我的儿子啊。然后啊，接下来这个国王不会让这个小乞丐继续捡地上的垃圾吃啊，穿着破烂的衣服，对不对？而且不会再让他以前那种的行为再继续保持下去。这个国王要怎么样？国王要来教导他，要来训练他，要把他成为国王的继承人， 成为一位王子。所以这个称为是不够的，光光是称为这太肤浅，这要成为，而要成为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权柄和能力，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所需要的那一种的能力，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那一个乞丐，我们啊要脱胎换骨了，我们整个外表，我们的行为举止、言谈思想全部要变化，真正成为天父的孩子那个样式，这就是这个成为。那所以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种权柄，一种 right authority， 那一种的 power 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权威和能力是来自于他，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谁可以赐予这种权柄啊？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就赐他们权柄。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只有他能够赐予人这种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成为神的儿女，只有耶稣可以赐给人这种的权柄。你说你有证据吗？有，我们看在圣经当中，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读的时候很仔细，你说耶稣不是说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他要进一步强调，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耶稣来不单单只是要带给我们一种就完成了救赎，使得我们脱离罪的咒诅，这是不够的，耶稣要带给我们更丰富的生命，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生命，要让我们和父神和要让我们和神的关系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我们看见神不再害怕，从前的人看见神我知道哦，这是神，很害怕，但是呢，今天你看见神的时候，你说阿爸父，你怎么可能说出阿爸父，是因为主耶稣说借着我赐给你们这种权柄，你能够到你的父那里去，多么伟大。所以只有主耶稣可以把这种的权柄来赐给人。好，那我们进入到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些整个的救恩的大的脉络，这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以后要表达出来的，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恩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他的目的远远要超过罪得赦免不下地狱。如果你对救恩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罪得赦免不下地狱上，那么你失去的福分是多得不得了。所以耶稣来，那么还有一些人对基督教的观念说，基督教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个世界就成为人间天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不是来改革世界，他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单单把失丧的人找到，他还要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救恩不只是罪得赦免，使人免入地狱，这个是很肤浅的一种对基督教的一种认识。但是救恩其实是这样，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救恩一切都始于神，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那么重生哪里来的？重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里说这等人是从神生的。所以一个领受了重生的人，就产生一个对神的一个责任性的反应，这个责任性的反应是在他生获得这个生命的本质不一样了，这种的生命啊，就会对光有反应了。这种的反应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相信了耶稣的名以后啊，要得到更伟大的福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要给我们权柄和能力，使得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并且在永恒当中，我们获得这一种的尊贵的地位和能力啊，这种的能力使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会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有他儿子的模样，真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来看 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们既为儿子啊，儿子当然这里是包括了儿女啊，然后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今天你能不能呼叫神很甘甜地说阿爸父？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说阿爸父，这样说出来的时候，就印证你是神的儿女，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的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世界上的人看到神是害怕，敬而远之，但是我们看见神，我们好像一个小孩子跑到父神的面前，抱着他的脚说阿爸父，多么的亲密，把我们所有的重担全部落在他的面前。也许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有那些很高大的那些坏小孩来欺负我们啊，从前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但是你突然回头一看，看见你的父亲在那里的时候，跑到父亲那里阿爸父，你再也不害怕那个凶恶的小孩，那些不利没有办法来欺负你，因为阿爸父在这里。同样的，魔鬼撒旦就是那个不利，他要欺负我们，他要来占有我们，他要来控制我们，但是我们来到阿爸父的面前的时候说阿爸父，那么阿爸父就保护我们。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二节，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啊，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要写给我们真正的目的，说你是一个被重生的人，你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他赐给你一个权柄，你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因为你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你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且有一天你要像主耶稣基督，你要像展现出神的美好的很多美好的品质，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我们基督徒真正所要寻求的东西。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乃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他真正对我们的心意，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你得生命，他要你得更丰盛的生命，他要给你儿女的生命，他要你呼叫他阿爸父，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你都可以呼叫他。我们这样祷告，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伟大的安慰我们的信息。主，我们在世界茫茫的人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迷了道路，在我们的人生路当中，但在某一点的时候，主你自己来找到了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重生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和决定来认识你，但我们很奇妙的，我们回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回头看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找到了我们，你重生了我们，使得我们对你的爱子能够有所回应，并且领受你爱子所赐给我们伟大的救赎。不单如此，你居然还要赐给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样的名分，不单单是获得神儿女的名分，并且我们整个人都要更新，我们今天我们是你的儿女，将来我们必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绽放所有的一切的荣美，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感谢主赐给我们的约翰福音，主我们渴望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主，你的爱子来的时候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我们渴望得到这样更丰盛的生命，愿你来赐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信主的，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还没有信主的，主啊，被你的圣灵所触摸，愿意主他们心里面受你的感动，也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不但如此，能够一起来享受儿女的名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